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1月2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埃及西奈半岛清真寺遇袭，死亡人数升至305人。埃及官员话：呢个系埃及现代史上首宗对清真寺嘅袭击。另外，人道救援物资飞抵也门。津巴布韦高等法院话，军方接管嘅行动唔系政变。马里联合国维和部队受到袭击，5人丧生。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我们专题节目是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埃及官员说，被怀疑是激进分子的人对埃及北部动荡的西奈半岛上一座挤满了信徒的清真寺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305人丧生，其中包括27名儿童。政府检察官办公室说，袭击亚尔卢代清真寺的极端分子有25到30人。这座清真寺位于北西奈省首府阿里什尔西的比尔亚比德镇。
هذه المنطقة هي قرية وداخل هذه القرية كان هناك.
埃及官员话呢个系埃及现代史上首宗对清真寺嘅袭击。激进分子乘坐4轮驱动嘅越野车嚟到清真寺，先引爆一枚炸弹，然后冲入清真寺，向逃离嘅穆斯林群众开火。枪手仲用起火燃烧嘅汽车堵塞住清真寺嘅出口。目击者说，激进分子还向赶来的救护车开火，当时紧急救护人员试图将伤者送到医院。埃及官方通讯社说，攻击当中有128人受伤。受到攻击的这座清真寺是苏菲教派成员经常聚集的场所，它们属于伊斯兰教密契主义。目前未有任何团体宣称为这次的袭击负责，不过一个伊斯兰国组织的分支在2013年以来一直在同一地区发动类似的攻击。在袭击发生之后，埃及政府军的战机攻击了西奈半岛的恐怖分子的目标。埃及总统塞西坚定地表示，一定不会让攻击者逃离惩罚，但是没有说明将会采取什么行动。美国总统川普在清真寺袭击发生之后说，这个是怯懦的恐怖分子对手无寸铁的无辜祈祷者所进行的残暴的攻击。3架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和工作人员的飞机飞抵也门首都萨那，这个是近3个星期里面首批获准进入也门的救援物资和人员。此前沙特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实施封锁，必需品没办法进入也门。世界粮食处、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负责人警告说，封锁的代价以逝去的生命数量来到衡量。上述的机构是曾经表示，也门700万人面临饥荒的威胁，并且这个数字有可能增加。上述的机构指出，至少100万儿童容易感染白喉，除非迅速地蔓延的疫情是得到控制。他们还警告说，霍乱疫情会再度恶化，这种疾病的爆发来势凶猛，过去6个月的霍乱的病例超过90万个，之后一直在下降。沙特领导的联盟从空中、陆地和海上封锁了进出也门的通道，以报复受到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对沙特首都利雅德附近的导弹袭击。也门内战造成10000多人丧生，还有约300万人无家可归。即使在也门2015年爆发内战之前，这个国家亦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阿拉伯国家。津巴布韦高等法院在星期六作出裁决，认定导致穆加贝辞职的军方接管合法，这个是一项关键的决定。此前军方坚称接管行动没有导致政变。津巴布韦高等法院说，军方的行动是为了阻止穆加贝身边的人继承他的权力，进而确保未经选举的人没办法行使总统的职能。在一日之前，津巴布韦近40年首位新总统宣誓就职，他承诺进行重大改革，缓解长期以来存在的经济危机。星期五宣誓就职总统的姆兰加古雅面临的是一个深受穆加贝37年独裁统治伤害的国家，受到军方和执政党的持续施压。 穆加贝在星期二辞去总统的职务。姆林加古亚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说，津巴布韦会尝试偿还国际的债务，放松进口限制。他还承诺将会努力确保津巴布韦的人比较容易兑换硬通货。这个承诺博得了一片的欢呼。津巴布韦有九种法定的货币，但是现金严重不足。马里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说，在星期五发生的两宗袭击事件当中，四名维和部队成员和一名的马里军人丧生，有21个人受伤。联合国秘书长的副发言人哈克说，在第一宗的攻击事件当中，维和部队和马里军队协同行动，击溃了身份不明的攻击者。三名维和部队成员和一名的马里军人在梅纳卡的冲突当中丧生。激进分子在杜恩扎附近发动攻击当中，一名维和部队成员丧生。哈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对联合国马里维和部队肆无忌惮的攻击。哈克还说，根据国际法，攻击维和部队可能构成战争罪，攻击者可以被制裁。古巴星期六纪念他们的革命领袖卡斯特罗去世一周年之后，星期日开始举行市政选举。古巴六十年来将第一次出现一位不是卡斯特罗家族的领导人。古巴将会从星期六到十二月四号期间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卡斯特罗去年十二月四号在他当年发动古巴革命的圣地亚哥市的一座墓地下葬。菲德尔·卡斯特罗去年十一月二十五号去世之后，古巴全国哀悼九日。美国曾经试图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卡斯特罗呢位冷战的偶像人物终年九十岁。伦敦警方星期五对有关一个繁忙地铁站发生枪击的消息进行调查之后，没有发现有人伤亡。警方起初以应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后来说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任何线索，也都没有发现发生枪击的证据或者是人员伤亡。伦敦警方发布的声明说，根据收到的资讯，伦敦警察局依照发生恐怖事件的行动程序是作出反应，包括冲动是配备武装的警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过十九大巩固了政权的形势之下，正在中国访问的250名日本的经济和商界人士组成的超大型访华团，虽然还未完成所有行程，但是已经带出了对中日合作一带一路的疑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柯南在东京报道。
由日本经济界最大组织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神原定征和日本工商会议所主席三川明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中冈正义率领的250名日本各大商社企业首脑组成的超大型访华团，11月23号星期四与中国发改会官员会谈后结束北京的行程，前往广州访问。过去四日访华团最主要的行程包括星期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谈合照，这个是两年来中国首脑首次恢复与日本这个每年例行经济界巨头访华团见面。星期三，神原、三川、中冈在北京举行联合记者会。中冈强调此行感觉到日中关系的改善，他说与李总理的会谈极为友好，令人实实在在的感到日中关系一步步的大幅改善。神原说欢迎中国再次展示学习日本经济、环保、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姿态。据日方说明，与李克强会谈讨论了日中关系、合作一带一路和日本增加投资中国的议题。神原向李克强要求改善投资规定，避免政治介入和解除管控信息手段，强调包括一带一路在内推进全球经济合作，关系到日中双赢关系。中冈则向李克强递交一份为构筑日中一带一路合作基础、开设两国合作建设基础设施等可能合作的计划信息窗口的建议书。李克强说两国关系正在逐步改善，希望以此重要趋势来推动中日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中日改善关系的强大基础。李克强并以加强两国关系需要有新贡献来敦促日本增加投资中国。2013年以来， 日本对中国投资持续减少趋势，去年日本对中国到位的投资31.1亿美元，比2012年到位投资额减少57%。日本国际情报学会会长近藤大博话，安倍晋三转换与中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政策，主要是日本经济界推动的结果，因为日本经济界提出一带一路存在日中取长补短，对彼此都有利的双赢合作前景。他说例如在中亚，日本企业在那里的投资早已经顺利铺开，但是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在那里并不畅顺，所以中国希望通过日企与当地合作，而日企亦希望借助中国的资金来扩大利益。不过经过与中方各部要员的连串会谈，尤其是星期三与中国工业与信息化部会谈后，不单止日方一些团员向日本媒体透露合作一带一路亦很难在在商言商的悲观情绪，而且日方在星期三记者会上亦不讳言的公开指出强烈忧虑。中国政府今年实施加强管控网络的手段，就是日方强烈忧虑的一大问题。中方在记者会上强调中国此举影响日企活动，他说如果现状就这样持续下去，他想是非常大的问题，在国际规则下发生的问题会引起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问题。神原亦在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将网络安全和活用资料之便视为日美为首的阵营来应对，是一大认识悬殊，强烈要求中方不要用限制信息的手段来妨碍日企活动。日方访华团成员说明，日美欧经济界都很关注中国这次如何对日本经济界访华团说明六月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阻碍经济活动所必须的信息自由流通问题。此外，中国过度生产钢铁造成国际钢铁价格暴跌的国际纠纷，虽然开始得到中国合作限制生产，但是日本经济界还高声要求中国限制过度生产电子产品等。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中日经济合作一直是双方重视的一大课题。日本各大贸易商社、企业巨头组成与中国合作的日中经济协会，1975年起，该协会每年组织经济界巨头访华团，访华团在北京受到怎样的接待，几乎是过去40多年来日中政治关系的温度计和风向标。即使日本经济界一直希望切割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是中国始终表现出政治紧扣经济的对日立场。中国领导人是否会见访华团，则是最明显的信号。进入21世纪后，历史纠纷、领土争端不断，访华团在北京时常遇到冷板凳。2015年李克强与访华团会谈后，中国又对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国际法判决的日本变脸，去年冷对访华团。在这次习近平、李克强较早前与安倍晋三在越南和菲律宾和谐会谈，体现了中共十九大建立的习近平新政权正在修复对日关系后，日本经济界广泛期待新商机。参加访华团的人数不单止刷新最多纪录，而且访华待遇亦配受日本关注。访华团公开称与李克强的会谈气氛极为友好，团员私下亦说中方对日戒心比以前缓和了很多，但是涉及中国政治体制问题，中国一向不是强行切割政治与经济关系，就是高度警戒日本，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探索其他出路而丧失商机。即使访华团预定星期日才结束访问，中方如何应对日方要求和建议书亦未知，但是一些团员说中国一带一路欠缺透明性的事业很多，缺乏的商业习惯横行，日本持慎重与中国合作的意见亦开始回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报道。
日本外相开始访俄，继续推动双方的密切关系。有分析认为，虽然俄日关系仍然面临很多的困难障碍，但是中国和其他因素促使俄日两国仍然不断走近。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23日开始访问俄罗斯，在为期3日的访问中，他在星期五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亚洛夫共同主持俄日两国政府间经贸委员会的会议，会上讨论落实和实施双方政府已确定的一些合作项目。日本外相这次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 双方讨论领导纠纷、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经贸合作以及北韩议题等。海野太郎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双方能够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就能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战后70年来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他想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俄日至今未签署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是双方至今无法解决领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毫无进展。俄罗斯近几年来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造的北方四岛上大规模加强军力，除了部署更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加强岛上驻军战力之外，更在有争议领土上兴建机场和海军基地。俄罗斯大兴土木建设军事基础设施的举动二战结束后尚属首次，即使在冷战年代苏联与日本关系处于低谷时亦无发生过。随着俄日关系不断升温，两国提出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的设想，以便为解决领土纠纷创造气氛和条件。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今年多次访问考察有争议领土，俄罗斯亦为日本居民去那里扫墓祭祖提供方便。但是在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时，双方所遇到的另外一个主要障碍是开发行动应该按照和遵守哪一国的法律。俄罗斯认为所有开发行动必须在俄罗斯法律框架下实施，但是日本无法接受，因为这样将等于承认北方四岛属于俄罗斯。即使俄日加强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是没有妨碍两国领导层更多频繁互动。莫斯科的一些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普京与安倍晋三经常在各种场合会晤，两人建立好好的私人关系。安倍已经成为俄罗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海参崴主持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上的常客，特别是安倍晋三这次赢得日本议会大选。如果普京在俄罗斯明年三月的总统大选后继续执政，这将意味着安倍晋三和普京两人未来几年仍然将主导双边关系，这个为俄日关系继续走近提供机会。双方仲恢复了乌克兰危机后一度中断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2+2战略对话机制，在中国不断加强军力以及北韩对日本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威胁的背景下，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继续变冷，西方社会批评普京政权的声浪不断高涨之际，日本成为唯一和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西方大国。莫斯科亦希望利用和日本走近能够改善他的国际处境，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俄罗斯媒体认为，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轻描淡写，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外交人士认为，为应对中国和北韩威胁，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莫斯科和日本加强关系可以达到引导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不对准俄罗斯的目的。俄罗斯还期望日本能够参与西伯利亚远东开发，借助日本力量抵制中国在当地影响的不断扩大，防止中国未来主宰远东。此外，与日本发展关系亦能够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中国。俄罗斯独立报话，在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参与之际，安倍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日本与印度以及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这样将使日本在与中国交手对抗时能够更加自信。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洛夫说，除了俄罗斯之外，日本目前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关系都不相信，这个更加推动日本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他说，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отношения очень сложные, в Японии очень сильно опасаются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ы,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военной.
基斯塔洛夫说，日本与中国关系虽然出现缓和迹象，但是无论怎样，日中关系仍然很复杂。日本特别担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特别担心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称的钓鱼岛周围局势，因为历史等各种问题，日本和南韩的关系亦不好，和北韩的关系就更加不用提。北韩的核武导弹现在直接威胁到日本本土。 基斯塔洛夫说，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唯独与俄罗斯能够正常发展关系，日俄关系显得一枝独秀。但是俄罗斯的很多外交分析人士和日本问题学者亦强调，俄罗斯与日本走近不会以牺牲俄中关系为代价。此外，日本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亦面临着中国在俄罗斯所遇到的相似问题，那个就是投资气候不好、腐败和各种繁琐的官僚程序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俄罗斯媒体说，去年日本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贸易规模的17分之1。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缅甸政府劳动、移民和人口事务部常任秘书敏特海英说，缅甸和孟加拉国星期四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超过60万名的罗兴亚人被迫跨越边境逃入位于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孟加拉国说，遣返工作将会在2个月之内开始。据报道，经过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对谈之后，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孟加拉外长阿布海山马哈穆德阿里签署了协定。法新社报道说，阿里说这个是重要的一步，他们会将罗兴亚人接收回去，现在他们必须要开始工作。这项协议的达成发生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宣布在若开邦发生的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构成民族清洗的一日之后。星期三的这项宣布是美国国务院首次将这些暴力事件定性为民族清洗。美国官员以不透露姓名方式向记者说明了有关的背景，他们将这个界定称为是描述性的用语。蒂勒森星期三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说，对现有的事实是做了认真仔细分析之后，若开邦北部的情况很清楚地构成了对罗兴亚人的民族清洗。蒂勒森还在声明当中写到关于他在11月15号访问了缅甸，分别和昂山素基和军队总司令敏昂兰大将会面。蒂勒森说，他重申美国在缅甸民选政府努力实施改革，为国家带来和平与和解，以及解决若开邦重大的危机之际，坚持对缅甸成功民主转型的坚定的承诺。蒂勒森还说，那些要为暴行负责的人必须受到追究。缅甸军方一再拒绝承认他们在若开邦北部施行强奸、法外杀人等的暴行。联合国将若开邦北部的暴力事件称为是典型的民族清洗。罗兴亚穆斯林反叛分子在8月25号袭击了缅甸军警，引发了血腥的军事镇压。缅甸以佛教徒为主，政府不承认罗兴亚人，而称他们为孟加拉人，暗示他们的祖籍是孟加拉国。但是孟加拉官员说，罗兴亚人是缅甸国民，将他们称为孟加拉人是错误的。昂山素基对这场危机的回应受到了批评。起初他表示，罗兴亚人的困境是巨大冰山这样的一些不实的信息。人权团体国际特赦在本星期较早时候说，对罗兴亚人的歧视在过去5年以来越演越烈，达到了剥夺人性的种族隔离的程度。在缅甸和孟加拉国星期四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国际特赦回应说，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没办法想象罗兴亚人要回到缅甸。国际特赦组织难民和迁徙人群权利主任穆罕默德在一份的声明当中说，当商谈结果的细节尚未公布之际，在每日几乎都有罗兴亚难民为了逃离缅甸境内的民族清洗持续前往孟加拉国之际，这个时候返回家园显然是言之过早。穆罕默德还说，缅甸国内仍然存在种族隔离制度，上千人被困在条件好像和集中营一般这样的营地里面。在这种情况之下，罗兴亚人没办法安全体面地返回缅甸。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预计将会在下周开始访问缅甸和孟加拉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印度古吉拉特邦是现任总理莫迪的家乡，他曾经在2001年至14年期间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相当于省长，长达13年。在任上曾经多次到访中国，学习中国的开放经验，尤其是中国沿海地区招商引资的经验。回到古吉拉特邦，他力主改善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工业园区，吸引外资进驻，使到古吉拉特邦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度连续几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成为全印度经济增长的引擎。古吉拉特邦因而被印度人比作为印度的广东。但是在古吉拉特邦的第一大城市艾哈迈达巴德，记者他是多次被当地人认定是日本人。 并且受到印度欢迎日本人一类的问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今年六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刚刚到达过古吉拉特邦，与莫迪总理共同出席了印度第一条高铁线路孟买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的开工剪彩仪式。印度政府为安倍晋三的到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红地毯从艾哈迈达巴德的古城一直铺到郊外的金地修行所。2014年莫迪刚刚出任印度总理时，中印关系曾经出现过一段短暂的蜜月期。那一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了印度，成为莫迪上台后到访的第一位外国首脑。而习近平到达印度首站亦是选择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他在莫迪的陪同下参观了金地修行所，并摇起金地曾经摇过的纺车。100年前亦是古吉拉特邦出生的圣雄金地在这个修行所筹划，领导了著名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外国首脑到访艾哈迈达巴德时都会前来拜访，以示对金地和印度人民的尊重。当年随同习近平到访的还有一个庞大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团，访问期间两国官员和企业共同签署多项投资意向书。中国方面承诺将在未来的五年间向印度投资200亿美元，但是三年过去了，中国距离兑现这些承诺相距甚远。根据 CNBC 的报道，到2017年3月为止，中国对印度投资只有16亿美元。即使熟知中印经贸关系的人士认为这个出自印度官方的数字低估中国的实际投资数量，相当一部分中国投资是以中国公司在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其他离岸注册公司的形式进入印度，而没有被印度的政府计入去。但是即使是按照这些人士估计的五倍于官方数字的投资额，即是80亿美元，对于连续两年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印度来讲，来自中国的投资亦没有达到印度方面的预期。在古吉拉特邦，当地人对中国投资的感觉远远不如日本投资的一些明星项目强烈。除了印度首条高铁以外，还有80余家日本企业在古吉拉特邦设立了工厂。日本公司正在承建艾哈迈达巴德的城市地铁。本田摩托和铃木汽车集团于2014年在古吉拉特成立了全资生产公司。此前铃木与印度本土汽车制造商于70年代就合资组建了马路替铃木公司，至今该公司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汽车企业，而铃木汽车已经成为印度家传户晓的品牌。古吉拉特邦中央大学中国语言文化中心的主任黎明教授对记者说，中国公司在古吉拉特邦的投资主要在电力设备、汽车零部件等制造业，还有一个工业国。这些项目大多数是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时期签署的协定。这些公司的产品并非消费者直接相关的产品，生产基地亦不是在艾哈迈达巴德这样的都市中心，自然没有好像日本企业这样受到关注。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中国企业人士对记者说，中国对印度投资力度不够理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好像古吉拉特邦这样处于开放前沿的邦，当地政府对于外资的限制仍然比较严格，而且审批效率低下，特别是在土地租赁等方面，令很多中国公司望而却步。一些公司虽然签署了投资意向，但是又在进一步考察之后痛下决心取消投资项目。中国近两年对印度电商、IT 企业进行大量的投资，这些企业不涉及土地问题，又能够利用印度人才市场的优势，因而进展得比较顺利。位于印度最西端的古吉拉特邦、北伦巴基斯坦，南接印度最大都市和金融中心孟买，西靠阿拉伯海，东连印度内陆省份，作为印度次大陆距离阿拉伯和波斯最近的地区，自古以来古吉拉特人就以擅长做生意而闻名。黎明教授介绍说，到中国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印度人之中，一半以上都是古吉拉特的商人，但是莫迪试图将古吉拉特邦打造成印度的制造业中心，自然要遭遇印度制造业本身的短板。 即使该邦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莫迪领导下已经远远好过印度其他地区，但是熟练技工的缺乏、相关产业链的不完善，都是阻止中国制造业投资古吉拉特邦的原因。中国政府似乎清楚的知道中印之间高达5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对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对印度直接投资是对冲贸易逆差的一种重要方式。因此即使动两对峙事件曾经短暂的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印度的决策，但是中国政府仍然鼓励中国企业进军印度。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度政府对外资的部门没几耐之前乐观地表示，2017年度印度引进外资将达到470亿美元，比上一年度增长9%，其中来自中国企业的投资占42%，成为外资进入印度的主力。古吉拉特邦不单止诞生了圣雄甘地和现任总理莫迪，亦是印度独立时期的国父级人物帕特尔的出生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从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红黄蓝，幼稚园一个老师被刑拘涉及是虐童。李明哲案星期二宣判，李明哲的妻子从台湾飞抵湖南听判。简湖寨打压媒体，两名自由亚洲记者面临间谍罪的指控。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京红黄蓝，新天地幼稚园一名老师因为涉嫌虐待儿童被警方刑拘。北京警方在25号的傍晚公布了针对该幼稚园疑似虐童事件调查情况，话到目前为止有一名22岁的女性老师因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已经被刑事拘留。上个星期以来，几位家长指控这家中国颇为知名的幼稚园为学童扎针、注射不明的药物，同埋系除晒佢哋嘅衣服、罚企等。相关的报道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罗森事务所，一家在纽约的全球性保护投资者权利的律师事务所，在下午宣布正代表该股的投资者进行一项调查。该股投资者指红黄蓝教育公司在公开上市的时候提供了具严重误导性的商业资讯。罗森事务所说正是准备一项集体法律诉讼以挽回该股投资者受到的损失。该公司公布了与之联系的网络的资讯。经营北京一家涉嫌虐待猥亵幼儿丑闻幼稚园的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股票被抛售大跌将近40%，公司立即宣布将大量回购自己的股票，意图是止蚀。中国湖南岳阳中级人民法院11月24日向李明哲的委任律师张忠伟发出通知书，表示被告人彭宇华、李明哲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定于当地时间11月28日上午9:15开庭审理，特通知他作为本案的辩护人准时到庭。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将会在11月27日飞往湖南到庭听判。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紧急联络国台办，并且由海基会通知海协会，希望给予家属旁听审判之外，并且让家属探视李明哲。陆委会说，李明哲是关心中国大陆社会公益和未来发展，与中国大陆友人交流台湾民主发展经验，并没有危害中国大陆的安全与稳定。陆委会强调，台湾社会高度重视李明哲的个人安全与自由，陆方对本案的处置有关两岸关系发展和中国大陆的国际形象。一些据称显示一名前自由亚洲记者拍摄并且参与色情视频的照片公之于众，柬埔寨对持批评态度的新闻媒体的打压行动因此显得卑鄙。这些照片上个周末在两个亲政府的新闻机构网站上贴出，网站的编辑说这些照片是警方提供的。柬埔寨首相洪森的政府已经解散了该国主要的反对党，他星期四警告说威胁政府的新闻媒体将会成为打击的目标，他没有谈及公开这些有失体面照片的事。洪森说，柬埔寨政府不会允许滥用自由，采取无政府和非法手段筹划颜色革命，图谋推翻合法的政府。
最早张贴呢一啲嘅淫秽照片嘅新鲜新闻网站话，一位嘅匿名嘅警官喺上个星期对据称，由前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温音设立嘅未取得牌照嘅卡拉 OK 嘅视频，拍摄工作室嘅一次搜查当中发现咗呢啲嘅资料。佢同前同事延索贴林目前喺拘押当中，罪名系喺自由亚洲呢一家美国政府资助嘅电台九月初关闭喺柬埔寨嘅办公室之后，继续为佢哋工作。当时关闭嘅理由系柬埔寨政府严厉镇压独立嘅声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发言人在一份通过电邮发出的声明当中说，自从9月12号自由亚洲电台驻金边办公室被关闭以来，该电台与两位前记者不再存在合同或者其他形式的任何关系。在温音被监禁期间，美国之音没办法是得到他对照片事件的讲法。美国呼吁巴基斯坦逮捕并且起诉被策划了2008年袭击印度金融中心孟买事件的伊斯兰教士哈菲兹·塞尔德。星期五，巴基斯坦当局依据法庭的命令释放了塞尔德。之前当局出于恐怖主义的指称，在东部城市将这位具有煽动性的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软禁在家将近11个月。伦敦警方星期五对有关一个繁忙的地铁站发生枪击的消息进行调查之后，没发现有人伤亡。警方起初以应对恐怖主义事件的方式作出反应，但后来说没有发现任何嫌疑人的任何线索，也都没有发现发生枪击的证据或者是人员伤亡。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大批人迅速离开牛津广场地铁站。英国交通警察局发布的声明说，接获一个地铁月台上发生枪击的消息之后，警察赶到现场。牛津广场是伦敦市中心商家店铺混杂的地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最近针对北韩的一系列举动，有可能打破朝鲜半岛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平静。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之后，中国向北韩派遣了特使，但是未能够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而另一方面，韩国外长康京就在北京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的访华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北韩已经有两个月未有进行武器试验，分析人士担心川普政府这两日对北韩采取的一些动作很可能会打破朝鲜半岛目前暂时的平静。虽然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亚洲期间缓和了他在北韩问题上的调子，但是仍然坚持对北韩施加最大压力的政策，并且在星期一重新将北韩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二亦都宣布对北韩进行新的制裁。川普警告说，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及制裁是美国在今后两个星期对金正恩政权施加最大压力而采取的一系列举动的一部分。平壤在星期三对美国的一个举动作出了回应，将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的举动谴责为是严重的挑衅，并且警告说制裁绝不会迫使他们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项目。朝中社援引北韩外交部发言人的讲话，北韩的核武器是保障他主权的威胁，只要美国继续他反北韩的敌对政策，他们的威胁就会被进一步的加强。纽约时报援引一些北韩问题专家的讲话，川普的做法并不会让华盛顿有更多的筹码，只会让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一些人仲认为北韩可能会将这种点名羞辱作为是他发展以及是测试核武器以及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又一个理由。曾经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前美国驻华大善瑞孝剑认为，美国重新将北韩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面以及是新的制裁，基本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不会大幅度增加对北韩的压力，亦都不会是对付北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他在接受亚洲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根据他的了解，没有任何背后的外交行动受到美国星期一采取的举动的干扰。在他看上来，对北韩施加国际压力必须要有一个目的，而如果这个目的是促使到北韩政权发生更迭，这个是不现实。他还认为中国亦都不会支持推翻金正恩。中国外交部分人陆康在回应美国对北韩采取新一轮制裁涉及到中国公司以及实体问题的时候表示，中方一向是严格遵守并且执行安理会通过的所有决议，并且会依法查处在中国领土上面从事违反中国自身法律法规以及是中国承担的国际义务的任何活动的中国公民以及是实体，但是他们 美方采取单边制裁的举动表示了不满。陆汉说，作为原则，他必须要重申中方反对任何国家根据自身法律采取单边制裁措施，实施长臂管辖的错误行径。这名发言人还说，如果其他有关方面有意愿在这类问题上面同中方开展有效的合作，或者是确实掌握一些情况，完全可以通过同中方共享情报开展合作的方式妥善处理有关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这些制裁是为了进一步孤立平壤，他亦都不认为对更多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会影响北京在北韩问题上面的合作。诺尔特表示，他不认为这个会是危及什么东西，他说全世界有这个问题上面达成了一致。这位发言人还说，美国同中国关系好，这一点不会改变。在美国对北韩采取动作之前，中国方面亦都对北韩采取了被川普总统称作为是大动作的举动，即是向北韩派遣特使。不过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就是，作为习近平特使出访北韩的中联部部长宋涛在访问平壤期间未能见到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他星期一返回中国的时候是空手而回。中国给金正恩的礼物亦都是通过北韩第二号人物崔龙海送赠。有关专家认为，这个是平壤和北京关系冷淡的最新迹象。而一些中国的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特使未能够见到金正恩，这个意味着北韩不希望从中国那里得到更多的压力，而这个亦都说明了中国对北韩的直接影响力是有限。亦都有人认为，北韩明确显示他希望同美国而不是中国进行对话。在中国特使返回北京之后，中国各航无限期的暂停了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航班。该个航空公司对媒体表示，暂停航班是因为生意不好。中国外交部说，他们不清楚中国各航取消航班的情况，并且表示航空公司是根据市场需求作出决定。中国各营媒体表示，从2008年开始，中国各航在星期一、星期三以及星期五有飞往平壤的航班，但是由于一些未有说明的问题，这些航班经常被取消。在中国的特使返回北京之后，南韩外长康京和随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访问，为南韩总统文在寅即将访问中国做准备。不过他在访华的时机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中国方面表示，康京和在和中国外长王毅的会谈当中表示，施压和制裁不是目的，各方应该共同致力于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北韩的核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韩中目标完全一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星期二对一名个人、13个实体和20艘船只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继续采取多边和单边的努力，瓦解北韩为他们非法的核项目、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星期二的制裁目标是第三国和北韩进行长期商贸关系的个人，以及帮助北韩获取收入的运输网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表示，随着北韩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坚定决心向北韩施加最大的经济压力，在揭露其捉摸不定的策略的同时，令其失去外界的贸易和收入来源。这些的指定的制裁对象包括与北韩进行贸易累计达数亿美元的公司。美国总将制裁帮助北韩进行贸易采取欺骗性策略的船运和运输公司以及他们的船只。按照13810号行政命令，星期二指定的制裁对象当中的11个，针对的是那些经营北韩运输业的人和那些大量从事北韩进出口贸易的人。其余的是按照13722号行政命令被制裁的实体，针对的是那些参与从北韩输出劳工的人，包括输出劳工为北韩政府或者是北韩劳动党赚取收入的人，并冻结北韩政府以及北韩劳动党的财产以及衍生的利息。星期二制裁的结果之一就是，任何在美国管辖范围内被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的资产或者是利息都被冻结。美国人和这些指定被制裁人员的交易被普遍禁止。根据13810号行政命令，中国丹东科华经贸有限公司第三家中国公司受到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据悉， 从2013年1月1日到2017年8月31日，上述三家中国公司累计向北韩出口价值近6亿5千万美元嘅货物，从北韩进口嘅货物价值超过1亿美元。呢啲嘅货物包括笔记本电脑、无烟煤、生铁、铁矿石、原矿石、新矿石、银矿石、铅以及铁制品。根据13810号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仲认定孙志东以及佢拥有嘅丹东东源实业有限公司，要为喺过去几年里边向北韩出口超过2800万美元嘅商品负责。呢啲嘅商品包括机动车、无线电导航设备、铝、管材以及核反应堆有关嘅器件。丹东东源实业有限公司仲伙同门面公司一齐与北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关嘅机构合作。另外，根据13722号行政命令，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仲认定北韩海洋局及北韩国土海洋运输部是北韩政府的机构部门或者控制的实体。该办公室还制裁了6家北韩船运和贸易公司以及20艘北韩船只。美国之音记者安华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来纳州宣布退出联邦，因为共和党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共和党成立冇几耐，林肯是第一个共和党籍总统。共和党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新增领土扩张。南方人认为根据宪法，他们有权将包括奴隶在内的财产带到任何地方。南方人仲担心北方人插手蓄奴制度，终将毁灭他们的生活方式。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后，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联邦政府的财产。当时查尔斯顿港附近有3个联邦所有的城堡，摩特里堡有不够70名士兵把守，平克尼堡有1名士兵，萨姆特堡仍然在兴建当中，尚未驻军。城堡指挥官要求增兵防守，遭到军方的拒绝。这位指挥官被告知现有兵力，尽力而为，不要采取任何刺激南卡罗来纳州的行动。如果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主动进攻或者是准备进攻，就率兵进驻最易防守的城堡，新建的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亦积极防范联邦部队的任何部署，他下令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拦截所有进出查尔斯顿港的船只，不给一个联邦士兵进驻萨姆特堡。如果运兵船拒绝停靠，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就可以击沉兵船，夺取城堡。南卡罗来纳州退出联邦6日后，查尔斯顿的联邦部队指挥官决定率兵进入萨姆特堡，天一黑就走。他们分批坐小船行动，结果躲避过南卡罗来纳州士兵的耳目，安全抵达萨姆特堡。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士兵离开萨姆特堡，遭到联邦部队指挥官的拒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又下令州里面的士兵夺取查尔斯顿港口附近的另外2座城堡，并在查尔斯顿所有联邦属地和财产上悬挂州旗。还有几个月就要卸任的保坎南总统被迫收拾残局。 在这个问题上，内阁存在严重分歧。内阁里面的南方人要求布坎南承认南卡罗来纳的独立，下令联邦部队撤离查尔斯顿。内阁里面的北方人则表示不能够放弃任何联邦财产或者权利。布坎南总统同意与三名南卡罗来纳州的代表见面，这三个人来华盛顿的目的是要讨论如何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境内的联邦财产。美国联邦司法部长觉得这次会面是一个错误，他说这几位先生自称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大使，这个太荒唐了，他们不是什么大使，而是罪犯，是叛国贼，应该将他们捉住，不可以跟他们谈判。司法部长和国务卿都威胁说，如果布坎南接受南卡罗来纳的要求，他们就辞职。布坎南只好保证绝不让步，保留查尔斯顿港口的联邦驻军保卫萨姆特堡不受攻击。1860年除夕，布坎南下令向萨姆特堡增派200名士兵运送额外供给。战争部为了保密，决定不用慢吞吞的战舰，而是用速度更快的民用船只运输士兵和供给，避免被守卫在查尔斯顿港的南卡罗来纳州武装力量拦截。但是一位南方参议员听到风声，私下通知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运输船抵达查尔斯顿港时，南卡罗来纳州的士兵已经恭候了很久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守军放炮示警，但是运输船拒绝停船，守军于是向运输船开火。萨姆特堡的指挥官必须当机立断，他先得到的命令是如果受到袭击就要保卫萨姆特堡，但是命令里面没有提到运输船。他很清楚只要他下令开火，联邦和南卡罗来纳州的战斗就打响了。萨姆特堡指挥官写信给南卡罗来纳州州长，信里面说，你的部队今朝早向一艘悬挂着我们政府旗帜的民用船只开火，我没有听过南卡罗来纳对美国联邦宣战，所以我相信这个敌对行动并未经过你的批准，这个是我唯一没有还击的原因。信里面还说，如果这个行动是经过州长批准的话，就属于战争行动，他就要被迫关闭查尔斯顿港，不允许任何船只进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几小时后就回信，信中说南卡罗来纳已经独立，联邦政府试图加强萨姆特堡兵力的做法实属侵略行径，他要求萨姆特堡指挥官投降。面对萨姆特堡危机，国会试图找到一个可以防止战争的妥协方案。国会议员建议将国家一线分开，界线以南允许蓄奴，界线以北禁止蓄奴。即使共和党反对蓄奴制度向西部领地扩张，但是这项提案还是得到很多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不过三月即将宣誓就职的下届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坚决反对。林肯说在限制奴隶制度蔓延的问题上绝对不能够妥协，他说如果做出让步，那我们所有的辛勤工作就付诸东流，应该来的问题迟早会来，迟来不如早来。林肯不幸严重，问题接踵而来。到1861年2月1日，南方已经先后有6个州报南卡罗来纳州的后尘退出联邦。几日后，这些州的代表在阿拉巴马的蒙特马利市开会，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独立共和国，取名美国南部邦联。代表通过一部宪法，与美国宪法好似，但是又存在重大区别。南方宪法更加重视各州的权利，规定不会有任何禁止蓄奴的法律。大会还任命美国前联邦参议员杰斐逊·戴维斯担任总统。 戴维斯虽然不愿意看到内战，但是亦不害怕内战的爆发。他说，我们同联邦已经一刀两断，谈判妥协的时机已去，如果有人想用武力来改变我们的决定，我们就给他闻下南方人弹药的气味，给他们体验一下南方人刀剑的锋利。杰斐逊·戴维斯离开位于密西西比的庄园，2月11号宣誓就职美国南部邦联总统。阿伯拉罕·林肯同一日离开伊利诺伊家乡，就任美国总统。林肯登上驶往华盛顿的火车时候说，我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亦不知道会不会回来。我面对的重任比开国第一任总统所面临的重要严峻，没有上帝的帮助我无法成功，有上帝的帮助我绝对不会失败，我们希望一切顺利。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流行美语的时间又到了。咁你哋大概都会谂啦，咁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又要去边度玩呢？咁佢哋一阵咧会去纽约嘅中央公园睇人哋溜冰。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英语嘅常用语，佢哋分别就系 pick out 同埋 big mouth。
Michael, 感恩节你过得好唔好啊？
It was good to be with my family, but I was disappointed that you couldn't be there.
我知同家人喺埋一齐总系好开心嘅，多谢你请我，但系我早就答应咗另外一个朋友，所以冇办法去你屋企。明年我一定会去嘅。
Okay, well, it was a great meal. We all pigged out.
吓？你哋感恩节食猪肉啊？我以为感恩节都系食火鸡噶。
Yeah.Most people do have turkey. Pig out means to eat a large amount of food, not that we actually ate pig.
Oh, pig out 就是吃很多东西，不是只是吃猪肉。
Yes, pigs eat a lot, and that's where the expression pig out comes from. I did eat like a pig on Thanksgiving.
我估都是了， pig out 肯定是因为猪吃很多东西而形成的常用语。Michael, 我睇你啊，唔单止系感恩节啊，你平时就食好多嘢嘅。上个星期你每晚都食得好似猪一样啊。
I certainly did.
Pig out 呢个讲法净系指食嘢啊，可唔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噶
？No, not really. But don't forget that when you use it in the past tense, pig out should be pigged out. That is P-I-G-G-E-D.
哦，那个是过去式，如果说你到了圣诞节假日又要大饮大食，那应该怎么说？
You will pig out during the Christmas holidays.
哎，我在这里说你，我才不会吃这么多东西。Michael, 是不是每年都有这么多人来到中央公园溜冰的？
Yes, it's free. My friend Josh said he would be coming to ice skate.With his girlfriend, Emily, today. Oh, by the way, Li Hua, did you tell Simon that Josh and Emily are getting married soon?
是啊，那天我不小心告诉 Simon， 我知道 Josh 和 Emily 现在都不想公开他们准备结婚的，不过我不是特意的。
Oh, geez, Li Hua, you have such a big mouth.
你生气啊？肯定骂我啦，说我是 big mouth, 大嘴巴。你说我吃很多东西啊？
No, I'm saying you talk a lot about other people's business.
Oh, 你唔系话我个嘴大，而系话我多嘴，中意讲人哋。
That makes you a big mouth.
诶，我哋女仔都系中意咁讲噶啦。不过 Michael， 我从来冇喺书上面睇到呢个词，系咪一般喺口语里边先至用噶
？Yes, it is usually used in informal speech. Big mouth, B-I-G-M-O-U.T-H.
Michael, 我真系唔应该咁多嘴，将 Josh 同 Emily 准备结婚嘅计划话俾人听。
Well, don't worry about it. I tend to pig out, and you're a big mouth. Everyone has their faults.
系、哎、你真系睇得开啦，人人都有缺点嘅。 你喜欢吃东西吃到好像猪一样，我就喜欢讲人家，这样就好像什么事都没了。
Just don't be a person who eats like a pig and also is a big mouth.
是啊，这两个缺点都有齐，那就闭了。哎，行啦，现在是时候上堂。
各位听众，今日 Michael 同李华在纽约中央公园一面看人滑冰，一面在聊天。李华从 Michael 那里学到的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pig out， 就是说吃了很多东西的意思。而另一个呢就是 big mouth， 就是说多嘴的人。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